但以里，一位被掳的犹大青年，面对仇敌的威吓，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持守信仰、洞察天机的智慧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第14课，主题是伯沙撒王见恶兆，兆是预兆的兆。经文的范围是但以理书的5章1到9节。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五章，就是伯沙撒的宴会的设定跟重点。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下故事角色跟安提阿古四世的关联性。这里需要解释的有伯沙撒的这个象征意义。有一些学者认为呢，伯沙撒这个角色可能是用来暗指安提阿古四世。这位王曾经严重的亵渎圣殿，因为呢，安提阿古三世和他的儿子就是四世的经历，跟但以理书第四章就是尼布甲尼撒和第五章伯沙撒中的父与子的模式有相似的地方。再来是写作年代的一个争议，尽管有前面这些相似点，但是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说第四五章是在安提阿古四世的迫害发生之后才写成的。亵渎跟偶像崇拜在那个时代其实是很普遍的，并不是在安提阿古四世独有的。此外呢，安提阿古四世是掠夺圣殿，而伯沙撒王是滥用圣殿器皿，行为的模式不太一样。再来，在第五章呢，关于时间设定的部分，可以考虑的是语言学的证据，因为故事里面提到的精炼这个词，虽然在希腊语里面出现，但是学者认为呢，这个词呢，要么源自波斯语，要么就是早期的外来词。此外呢，在第五章里面其实有一些推断的历史设定。如果从语言跟历史证据来看的话，这个故事的自然写作背景更可能是犹太人被掳后分散的时期或波斯统治的时期，而不是更晚的希腊统治时期。再来呢，如果从但以理书其他章节的文学关联来观察但以理书第五章的设定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跟第四章的对比。第五章呢，跟第四章其实他们的故事是紧密相关的，而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说，第四章讲了一个傲慢但最终得到上帝怜悯的王，而第五章则是一个亵渎神明而且没有得到宽恕的王。再来，四五两章他们有共同的叙事模式，也就是说这两章都采用了但以理书常见的模式。比如说第一部就是王自满的时候被一个预兆所惊吓到，第二部王就召集智慧人来解释并且提供高额的奖赏，再来第三部这些智慧人全部都失败了，再来第四部但以理就登场了并且最终提供了解释。再来往下呢，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故事里面的许多细节其实都跟前几章呼应着，比如说王后的角色，但以理回顾上帝如何对待尼布甲尼撒，以及伯沙撒滥用圣物的行为等等。最后是这些故事也都有审判的结果，就像第四章一样，审判的宣告和执行都是立即发生的。故事是以王更替作为结尾，自然的就带入了下一章。以上是在读但以理书第五章的时候会观察到的一些设定跟重点。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但以理书第五章1到4节经文的解析。首先我们来看第五章的第一节，经文说伯沙撒王为他的1000大臣设摆盛筵，与这1000人对面饮酒。这一节经文里面其实有几个争议点是需要厘清的。首先呢，来看第一点的争议，就是伯沙撒的历史身份跟王位的争议。伯沙撒这个名称在亚兰文跟阿卡德语里面意思就是比勒神保护王，他的身份历史上其实存在着争议，但是现在已经确定他确实是巴比伦的王子。在他的父亲拿波尼度王远赴泰马的期间，他担任了巴比伦的摄政王， 虽然拿波尼度王曾经将王权托付给伯沙撒王，但是他呢在实务上不被视为是正式的国王。比如说在拿波尼度缺乏的期间，年度的新年就是 Akitu 这种节庆呢就会暂停举行。当时的文献就是拿波尼度年鉴也始终将这两个人区分为国王拿波尼度和国王的儿子伯沙撒。因此呢经文称他为伯沙撒王的这个王的称谓需要是在这种特殊的双重王权结构之下来理解。再来第二个争议点就是盛大宴会的背景跟历史的联系。伯沙撒设摆的盛大筵席被学者推测可能跟宫殿落成典礼或者是当时已经恢复举行的这种新年的节庆 Akitu 有关。历史的文献拿波尼度年鉴证实在巴比伦陷落的那一年确实有 Akitu 的这种年节的节庆，而当中呢也涉及饮酒和多位地方神明的崇拜，这个跟但以理书里面的描述是相呼应的。希腊史学家像希罗多德或者是瑟诺芬也记载巴比伦的陷落发生在一次通宵饮酒作乐的节日期间，这使得波斯军队得以趁虚而入。虽然但以理书的这个文本并没有强调宴会是导致城防疏忽的原因，但是这些历史记载表明在巴比伦陷落的前夕存在着狂欢节庆的传统，作者可能就是运用这些传统的素材来建构故事的本身。再来往下我们看第三个争议点，就是宴会的规模跟奢华的文化。伯沙撒呢为1000位大臣设宴，这种规模庞大的宴会是当时中东地区统治者特别是波斯国王奢华文化的体现。历史文献记载了波斯国王曾经招待过万人并且耗费巨资，虽然巴比伦宴会的记录比较少，但是从犹大王约雅金在王面前用膳的这些记载来看，巴比伦统治者日常和节庆的时候也会招待大量的宾客。1000人的数字可能跟波斯国王的千人卫队传统有关，反映了当时统治者是以丰盛款待来展现权势和慷慨的习俗。再来是第四个争议，王的用餐习惯跟饮酒的问题。关于王是否跟客人一同用餐，历史文献显示习惯有所不同。有记载称波斯王通常独自用餐，但是在节庆的时候才会跟众人在大厅一同进食。无论如何，在节庆场合，酒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希腊和罗马的作家经常评论东方的民族在饮酒上的过度放纵，特别提到的是巴比伦人沉迷于醉态。这个为伯沙撒在宴会中做出亵渎行为，以及但以理书强调的纵情饮酒的问题提供的文化背景。再来往下，我们看5章的第2节。经文说伯沙撒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皇后妃嫔好用这器皿饮酒。这一节经文描述了伯沙撒宴会的动机跟亵渎的行为。经文有下面几个争议点，第一个就是饮酒导致的僭越举动。这里要问的就是行为的起因，对于伯沙撒为何做出亵渎行为，多数的观点认为是酒精的影响。比如说像古代的文献70世译本，他的序言和学者都指出说伯沙撒王是在饮酒后情绪高涨极度放纵的状态下才公然做出违背神圣的举动。那当然也有另外一种看法，有学者指出波斯人的宴会习惯是在饭后才开始喝酒，因此王的行为应该发生在酒席开始之后。再来是第二点的争议，就是滥用圣物器皿的严重性。伯沙撒王呢在宴会里头命令人家搬来要饮酒的器皿，这些都是从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掠夺而来的金银器皿。虽然波斯王本来就喜欢使用昂贵的黄金杯具，但是这个场景的重点并不是在于炫耀财富。伯沙撒王的这个举动呢其实可以反映出亵渎的本质， 这些圣殿器皿是以色列古老信仰仅存的实物见证。在当时呢，即使按照外邦宗教的标准，将专用于宗教仪式的洁净器皿用作普通的饮酒作乐，也会被视为是极端的暴行和对神的侮辱。这个事件呢，后来在安提阿古四世迫害犹太人的时候，也增添了这类似主题的紧迫性。再来是第三点的争议，就是呢，伯沙撒这一次举办宴会的一个宗教动机。这里可以从拉比传统的一个角度来看，根据犹太拉比的传统说法，伯沙撒举行这一次的盛大宴会，是因为他错误地计算了先知耶利米关于犹太人被掳70年期满的预言时间。也就是说，伯沙撒王认为上帝让犹太人归回故乡的承诺已经落空了，因此他把预言的失败当作狂欢的理由，故意用圣物来嘲笑犹太人的希望。再来最后的第四点争议，就是伯沙撒的称谓跟女性在场的一个争议。伯沙撒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吗？虽然经文称伯沙撒为尼布甲尼撒的儿子，但是历史学家很早就知道他不是他的亲生儿子，他可能是尼布甲尼撒的孙辈，就是透过他的母亲生下的，但是这一点还没有被证实。再来就是女性宾客的争议的这个部分，王跟他的妻妾共同饮宴，关于王的妻子是否会出席宴会，波斯和巴比伦的习俗是有争议的。有一些波斯记录说妻妾都会在场，但是另外一些记录显示呢，只有妾室会被允许出席这类的公众宴会。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的第四节，第三节的部分我们念过就好。经文说，于是他们把耶路撒冷神殿库房中所掠的金器皿拿来，王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器皿饮酒，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这一节经文呢，是在描述宴会跟偶像崇拜的一个融合。我们先来看饮酒跟祭祀的这个结合的部分。伯沙撒和他的宾客在饮酒的时候，同时也在赞美他们的神明偶像。这种并列的描述暗示他们在饮酒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进行了类似奠酒的仪式，奠是交奠的奠，来敬拜他们的偶像。那经文里头提到器皿是由金银制成的，这很自然的将王的放纵行为跟偶像崇拜的罪行就联系起来了。再来这节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了偶像跟真神的一个对立。偶像的才子这一段描述让人想起了拿波尼度，就是伯沙撒的父亲，曾经忏悔自己崇拜用金银铜木石等材质制造出来的偶像。再来呢，这一节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了真神跟偶像的一个对立性质。早期的七十世译本呢，其实有特别强调伯沙撒这一伙人在宴会的时候并没有赞美永生上帝。那在学术界的讨论是认为说，译本里头虽然强调他们没有赞美永生上帝，但是这并不是暗示说巴比伦就应该在拜偶像的同时也拜真神，反而是在强调这两种崇拜是互相抵触，不能并存的。特别是自古以来，从以赛亚书里面出现的先知教导就一直强烈着反对偶像崇拜。再来观察这节经文，或许也可以让我们知道关于偶像庆典的一个历史背景。历史记录中提到说呢，在拿波尼度的时代，巴比伦会将大量的其他神明的偶像搬到城里面参加重要的宗教节日，比如说在阿基图年节新年的时候。在大英理书写作的马克比时期，安提阿古四世也在当时的叙利亚组织过大规模的偶像游行活动。但是呢，虽然这两个历史事件都提供了古代偶像崇拜盛况的背景，不过但以理书的第五章描述的宴会是没有游行的部分，因此呢，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心中特别参考了这两个历史上的偶像庆典。总而言之呢，偶像崇拜在古代它其实是极其普遍的现象。
国度的兴衰，王朝的废立，从来不在于人的军力或计谋，而在于神的主权。 但以理书告诉你一个永恒的真理，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刚刚呢，上一堂课我们讲完了但以理书第五章的一个设定，还有就是关于但以理书五章一到四节的经文解析之后，我们要来看一下这四节经文的一个大意。这个段落的经文它在描绘的是巴比伦末代摄政王跟帝国的一个陨落。首先我们要看的是伯沙撒跟双重王权的复杂关系。伯沙撒是巴比伦最后一位王拿波尼度的儿子，在他之前尼布甲尼撒去世之后，帝国经历了三位短暂的君主，包括了对犹大王约雅金友善的一位米罗达，当然他最终被暴力杀害了，以及修复神庙并好战的尼利里沙，最后一位是仅统治三个月的拉巴西马尔杜克。拿波尼度呢，透过政变上台后，他就做出了两个惊人的举动。第一个，他冷落巴比伦主神马尔杜克，转而狂热地崇拜哈兰的月神星，这个举动激怒了巴比伦人民。其次呢，他把王位交给儿子伯沙撒来代管，称为摄政王，自己是前往阿拉伯的泰马常住十年。正因为伯沙撒的父亲拿波尼度的这种放权的行为，伯沙撒王在实务上行使了王的职权，而拿波尼度在法律上能是君主。这一种双重君权的结构也解释了伯沙撒后来承诺给但以理全国第三位的权力地位，而不是第二位。再来要看的是第二个部分，就是巴比伦的宗教冲突跟灭亡之夜。拿波尼度最终回到了巴比伦，但是帝国呢已经面临了波斯王居鲁士的严重威胁，他呢或者是他儿子很可能在国难的当晚逃跑或者是被俘虏。历史记录对拿波尼度的结局有不同的说法，有文献说他被居鲁士俘虏处死，而巴比伦的祭司记录则是说居鲁士宽恕了他。但以理书第五章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的539年，那一天是巴比伦的新年庆典，就是阿基图，同时也是帝国灭亡之夜。在这一夜，波斯王居鲁士按照神圣的旨意接管了世界的统治权。再来是第三个部分，就是伯沙撒的狂妄跟亵渎的举动。如同但以理书和希腊历史学家所说的，巴比伦灭亡的当晚，人们沉浸在无节制的饮酒作乐中，但是伯沙撒却做出了一件极其愚蠢而且深具侮辱性的行为。他命人将当年从耶路撒冷圣殿掳来的圣杯和器皿取出，供他们在狂欢当中饮酒作乐。这些器皿原本是尼布甲尼撒王战胜之后作为战利品恭敬地存放在自己神明的庙中，尼布甲尼撒本人从未敢如此亵渎地使用，而伯沙撒王此举展现了比前任君主更大的狂妄、败坏跟偶像崇拜。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讲到偶像崇拜的极致跟酒精的祸害。这场景象呢，象征着巴比伦的道德跟信仰堕落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尼布甲尼撒王曾经认可和赞美至高真神，而伯沙撒时代的敬拜中心已经完全变为金银铜等材质制成的假神偶像。巴比伦本身就是一个极度崇拜偶像的城市，拥有数百座的神庙跟祭坛，这种情况在拿波尼度父子执政的期间尤其恶化。经文就用这个作为例子，强烈地说明了纵情饮酒的巨大危险。但以理当初坚持不饮用王宫的酒水，正是在这样一个推崇宗教节日狂饮的文化中保持了警醒跟清醒。伯沙撒王在酒精的催化下才做出大胆亵渎至高真神圣物的行为，从而招致了神圣的审判。再来往下，我们要继续讲解五章五到九节的经文。 我们来看第五章的第五节，经文说，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这一节经文的核心在描述伯沙撒王看到墙上的手写字的这个意象。这个经文里头提到当时，就是在那瞬间，这个词强调事件发生的即刻性。在但以理书里面，这个词汇也多次的被用来描述立即的行动或惩罚，比如说但以理书的三章六节跟三章十五节都有出现立时这两个字。这种快速的反应是民间传说题材的特色之一，它呼应了第四章里面尼布甲尼撒王还在说话的时候，审判就已经从天上降下的一个情境。那在经文里头也提到了人的手指的这个部分，王看到的是一只断开的手在墙上写字，这仍然是文学里面最令人难忘跟毛骨悚然的形象之一。有学者把这个跟上帝的手指相比较，暗示了这个力量源于神圣，但是这一次是以可见的方式来呈现。在这里，作者故意不交代这只手的主人，也是一种艺术的描写手法，让读者跟王一样，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景象，既无从知晓来源，也不知道内容。当然，这也让人联想到第三章火窑里面神秘的那个第四个人物。经文另外提到，对着灯台，手写字的位置被特意安排在灯台的对面，这个细节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增强视觉上的效果，也就是说，要么就是让字迹获得充足光线而清晰可见，要么就是为了让它呈现出墙上影子的那个奇异的感觉。表示灯台的词汇的这个词源是有争议的，虽然多数认为它来自波斯语，但是也有学者主张它是源于一个意思是清晰或明亮的词。再来，经文里头也提到了王看见的那个手，经文使用的 calf 这个希伯来文呢，指的是手腕以下的手掌部分，学者把这个理解为一只被切断的手。这种解释准确地捕捉并且传达了这样的一个意象所带来的强烈怪异感和惊恐的一个气氛。再来往下，我们看五章的第六节，经文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这节经文就是在描述伯沙撒王的极度恐慌。经文描述伯沙撒王从原本骄傲自大，沉浸在奢华享乐的状态，突然转变为全身瘫软，面容失色。这种从极端狂妄到极端崩溃的瞬间转变，带来了强烈的戏剧性。那虽然先知但以理在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极端的生理反应，但是圣经从来没有像描述伯沙撒这样如此生动细腻的描写但以理的恐慌。再来呢，这里伯沙撒王脸色跟表情的变化，其实可以对比第三章里面尼布甲尼撒王发怒时变了脸色的描写。而这种极度恐慌的生理反应，其实在旧约其他经文，比如说以赛亚书21章的3节，以西结书21章7节等等，也常被用来描述人们面对危险或审判的时候的极端状态。再来往下，我们看第7节，经文说，大声吩咐将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领进来，对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我，他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这一节经文呢，是在说明呢，王在看到墙上的字迹之后，立刻大声喊叫，召唤驱邪者和术士进入宫廷，也就是经文所说的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并关照的。王立刻要求他们要解释意象的意思，那这里的解释也需要一种特殊的解读技巧，目的不只是破解文字的含义，更是要消除这个预兆带来的邪恶影响。王为了重赏能够成功解读的贤能之士，他承诺了三项至高无上的奖励。首先是身穿紫袍，紫色是王室的专属颜色， 是古代最高的荣誉象征，这一种以紫色衣袍作为奖励的习俗，尤其体现了波斯跟马代文化的影响，在后来的马克比时期也成为王赐予高官的常见做法。再来第二项奖赏是戴着金链，赠送金链是王授权跟赐予恩宠的典型方式，这也是马代和波斯人的文化特征，表示金链的词汇甚至源自波斯语。再来第三个是拥有第三位总督的权力，这个职位可以被理解为位居第三的权柄，或者是三头的统治者。再来往下我们看第八节经文说，于是王的一切哲士都进来，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讲解告诉王。这节经文在描述国王的术士们无法解读。经文虽然直接翻译说这些术士不能读墙上的字，但更精确的理解是他们没有办法领会或解释这些词语的真正意义。再来最后一节第九节经文说，伯沙撒王就甚惊惶，脸色改变，他的大臣也都惊奇。这节经文就是在说明王惊恐加剧，因此经文的重点就是在表达伯沙撒王的恐惧变得更深了。这个恐惧之所以变得更深呢，是因为他招来的这些全国的术士呢，不能够解释墙上的意象。最后，我们来讲解一下五章五到九节的一个经文大意。这个段落经文就是在说明巴比伦的终曲跟神圣的审判。首先交代一下第五章跟前面故事的一个承接的关系。但以理书第五章的情节不是孤立的，它紧密连结了前面几章的故事，为巴比伦帝国跟他的摄政王伯沙撒的灭亡奏响了序曲。先前提到过的元素，比如说圣殿器皿，还有尼布甲尼撒对圣殿的劫掠，金偶像以及王宫里的各种术士、星象家等等，在第五章都再次出现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后对历史的回顾也肯定了但以理在尼布甲尼撒的王庭中的一个重要地位。伯沙撒王自己也承认这一段历史，所以前面的一到四章，特别是第四章，都是为了铺陈伯沙撒王和他的国家最终走向悲剧性灭亡的命运。再来，这段经文最主要的就是在讲整个伯沙撒带领巴比伦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他对神的极度不敬和国中偶像崇拜的泛滥，这是巴比伦统治没有办法继续被容忍的根本原因，就像北国以色列过去的结局一样。伯沙撒王过度自大的狂妄行径呢，是他遭来神的审判的原因。他的统治权即将转交给波斯王居鲁士，这也是神意志下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粉墙上的字经呢，是神对他的审判，而全巴比伦的术士都没有人能够解析这个意象，唯独但以理可以。但以理凭借他从神而来的启示，清楚地知道这个信息是神对巴比伦的定罪，也就是巴比伦国因为他的不公义、不怜悯，以及未能达到真实敬拜永生神的要求，已经注定灭亡。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但以理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